出发了。在机场里，两个小家伙像打了鸡血一样开心之极。孙云淼和肖思妮两人像是遛小狗一样，被两个闺女拖着在机场大厅到处乱跑，累得满头大汗。周围的人看着都觉得好有爱的一家呀。那一刻，孙云淼总是很骄傲，生了这对双胞胎是他觉得这辈子最值得骄傲的事儿。肖思妮拿着相机拍着孩子们满脸沾满饭粒的小花脸，不时地呲牙逗弄着孩子。孙云淼傻看着一切，真希望时间停止啊，多么感人幸福的一刻呀。心里又想到那张纸，揣在衣服口袋里的离婚协议书，时刻提醒他，他是个失败的家伙。飞机很快到了目的地西南机场，出来之后跟着旅游团坐了大巴车直接开往原住民的酒店。路途的风景别致，偶尔还能看到缅甸或者泰国式的建筑，很新奇，疲劳感也没有了。孩子们玩累了，躺在两个人的怀里睡得香甜。突然车停住了，导游抱歉地对众人说，大家注意了，前方道路塌方了，车子要掉头，山路窄怕有危险，大家呀先下车，等车子掉头好了再上车。没办法，人家也是为了安全起见。旅游团的人陆续地下车了，孙云淼抱着大女儿琪琪下了车，站在山路边看着周围都是山坡地，山路也不宽，这肯定是肖思妮在网上找的超级便宜的旅行社。高原气候的雨就像是被打了一巴掌的孩子，哇的一下子就倾盆而下，赶紧找地方避雨。旅行团的人们如同受惊的鸡群四散寻找避雨处，右边有个小洞口，大概能容纳几个人，弯腰进去里面正好能容纳这一家四口人。不时的有同行来的旅行团员要进来避雨，发现实在挤不进来，转头跑出去了。雨下得很猛。随着轰隆隆的雷声，树木被雷击断，随着山石滚落，将洞口完全堵住了。黑乎乎的洞里，两个人坐在地上抱着孩子。突然孙云淼觉得不对劲啊，孩子听到这么大的声音怎么还不醒啊？他想到这里是海拔高的山区，缺氧人会困倦的。快点把孩子叫醒，两人赶紧晃悠孩子。可是孩子没有醒，他们两个人却昏睡过去了。先是闻到一股清香的味道，是草药的香味，一点不苦。孙云淼觉得浑身的肌肉酸痛，头也胀痛，眼睛像是要鼓出来爆掉。怎么回事？颅内压升高的症状。皱着眉头慢慢的想要睁开眼睛，却感觉眼皮像是缝上了似的，睁不开。张开嘴想说话，下意识的手微微抬了起来。此时一声女子的尖叫声，
啊，醒了。
这一声正好是趴在孙云淼的耳边喊的，差一点把他的耳膜喊穿孔。他躺在那儿，听见一个人的脚步声跑出去，很快的感觉一群人的脚步声又跑回来，围着他一个个的屏息凝神的。孙云淼能感觉到周围有很多人，他虽看不到，但是他的感官还是正常的。只听见一个老头的声音颤抖地说，
春熙，你刚才没看错，真的是看到奴儿醒了。
一个娇小的女生回答，
爷爷，我方才正要给奴儿哥擦洗身体，看到他皱眉，后来手指微微动了起来。
老头对着那个女孩说，
快去告诉刘家婶娘，孩子醒了，让他快点回来吧。
孙云淼此时最担心的是萧思妮和两个孩子，可现在身体不听使唤呢，起不来，难道在洞里被石头把神经压坏了？我的孩子呢？老婆呢？他努力地张了张嘴，这个微小的动作又引来一阵尖叫声，这一次是一群人的尖叫声，重复着同一个词：醒了，醒了。有人用勺子一点一点喂他喝水，他现在说话也发不出声音来，觉得可能是自己被砸瘫痪了。哎，我房贷还没还完呢，信用卡还欠着2万呢，我的孩子谁养？哎，心沉入大海的感觉，冰凉。也不知道过了几天，在一个早晨，慢慢的睁开眼，视线有点模糊，但是能辨别物体的大致形状。他现在是躺着个很软的病床上，古色古香的，这医院挺别致啊。阳光刺眼，孙云淼微眯着眼睛，想尽量适应这个光线，看看周围，感觉是个仿古的药店，满屋子的草药罐子，味道很重，但闻着却沁人心肺的舒服。这个中医院的装潢可真独具匠心呐，花费不少钱吧？哎呀，我住院好几天了，这得花费多少啊？
护士啊，我老婆萧思妮在哪儿啊？
孙云淼终于能发出声音了。此时外面传来脚步声，稀稀嗦嗦的进来几个人，为首的一个女人眼中噙着泪，没等孙云淼反应过来呢，抓过脑袋摁进怀里就哭。孙云淼怔了怔，实在没劲动弹，只能被摁着脑袋在人家怀里。半天女子释放了孙云淼，捧着他的头充满怜爱地说：
奴儿，你可吓死娘了，你终于醒了，哪里不舒服快告诉娘。
孙云淼愣半天，他仔细地端详着面前这个女人，大概30岁左右，脸庞锐利明洁，眼睛细条如弯月似丹凤，额头渗着细密的汗珠。突然发现捧着自己脑袋的那双手满是老茧和伤口，让他非常错愕。这双手和此女人的气质极其不相符，头发上插着木簪子，没有任何头饰，衣服是奇怪的粗布麻衣，窄袖口细收腰的上衣，下身穿的什么没看到，旁边跟着两个人，一个老头一个女孩，都是很奇怪的装束和发饰，难道这中医院也都改革了吗？女子关切地问：
奴儿，可觉得身体好些吗？想吃什么和娘说。你怎么了，奴儿？
女人看孙云淼半天没说话，有点担心是不是这孩子傻掉了，担忧地瞥了一眼后面的老头。孙云淼也是很赶巧好奇地轻声问了一句：娘？其实绝对是疑问句，但是这个女人却很高兴地说：
哎，娘在这儿呢，奴儿好了，哈哈，没事了。
边说边擦泪。这个时候门口噔噔噔地闯进两个男孩子，大的10几岁左右，小的7、8岁多点，穿着也是粗布麻衣，蜡黄黑瘦的，像是两根削了一半的甘蔗。
大哥，你醒了。扑通，
这两根甘蔗一下扎进孙云淼的怀里，肋骨差点折断。这两个小家伙这么有劲儿呢，看着怀中两个男孩哇哇的大哭起来，孙云淼彻底晕了，不像是装的呀，太逼真了。医院还拍戏吗？精神疗法。女子把两个孩子拽起来，对着孙云淼说：
既然醒了，我们就回家养伤吧，不可再麻烦黄三爷。
老头闻言立刻过来说：
他婶娘不要这么说， 再多住些时日，不碍事的。
两个人在那儿客气着，孙云淼继续晕着，这什么情况啊？回家？我和谁回家？傻傻分不清啊。请问我的家人在哪儿？我老婆呢？我的孩子们在哪个病房啊？他们没事吧？此言刚出口，所有人石化，就连动作都停止了，如同被点穴一样。眼前的娘惊恐地看着孙云淼，慢慢地踱步靠近，眼神里包含着人类的所有感情，绝望、恐惧、愤恨和不甘心。孙云淼很奇怪，这个女人的眼神可与去演戏了，内心戏很强悍呐。不管了，我要找我老婆孩子去。下床找个像是鞋子的东西套脚上，迈步走，咕咚，狠狠地摔到了地上。他踩到自己睡衣的衣角了，这什么睡衣呀、啊，这么长！伸手隆起下摆往腰上系，这多利索！后面传来轻微的惊呼声：“
努尔，你怎么了？”
这声音带着颤音，听着就让人心疼。没管那么多，出了门，是个十几米的古色古香的长廊，快走几步到了门口。好多人呢、这医院还真有趣，清一色的古装啊。这医院的咨询台在哪儿？随便找个人问吧。这位老先生，这医院的咨询台在哪儿？被他问傻了的是个老丈，正在抓药。这位老丈上下仔细打量着孙云淼，此时后面的娘担忧地望着他。
诺儿何能回家可好？
孙云淼此时好像有点觉得不大对劲儿了，他四处打量着人群建筑，又快走几步到街道，彻底傻眼了。放眼望去都是古装衣服，没有霓虹灯，没有汽车，到处是繁体字，而且好多看不懂。男人们都是素长发，奇怪的帽子，女人都是大裙子。这么大场面拍戏，什么戏呀、这是？
到拍摄现场了？哪个朝代的戏呀、
孙云淼手捏下巴做思索状，正犯傻呢，感觉温暖的一双手搀扶着自己的胳膊，一个熟悉的声音带着哭腔说：“
孩子，和娘回家吧，回家就好了。”
后面两个瘦弱的小男孩探寻的目光望着自己。孙云淼突然望着娘，急切地问道：“这里是哪里？是什么朝代？”“
这里是京口啊，大哥，你怎么傻了？”
大一点的男孩嚷嚷道：“京口，好陌生的名字！”看着周围人和这些建筑，一点陶醉的感觉都没有，而是恐惧要窒息了一样，捂着胸口大口喘气，头晕，眼前一黑，倒了。四周人七手八脚把他抬到椅子上，黄姓老头出现了，抓着孙一淼的手腕扣住：“
这孩子可能是心急气阻，元气未复，刚才又起得那么急，无大碍也，只是像是忘记很多事情，老朽也辨不出何种病症，甚是奇怪呀。各位乡邻帮忙把孩子先送回家吧，也许到了熟悉的地方恢复得快些。”
老头说完，只是身边的几个青壮抬死猪一样把孙云淼送回家。是的，我穿越了，孩子老婆去哪里了？这颗心现在分了三半，老婆还有两个女儿大齐、小玉，现在哪里呢？经过几天魔怔一样的验证、尝试和不接受，甚至半夜用头撞墙想穿回去，冷静下来的孙云淼面对了现实。他现在一个贫穷的百姓家里，有一个美丽、温柔、善良、体贴的娘，还有两个弟弟，没爹，据说得病死了，具体也不是很清楚。他也打听到这个朝代的大概信息了。晋朝灭亡了， 周边各地的胡族政权把晋朝蚕食得干干净净，汉人衣冠南渡已经40多年了，建立了东晋。
我不管哪个狗屁朝代，我要找到老婆孩子，谁也不能阻止我，皇帝老子也不好使。
哎，卖鞋的，这鞋子怎么卖呀？
一个大娘胳膊挎着竹篮，弯腰问孙云淼。正在犯病的他猛地抬头，瞬间变着笑脸说：
哎呦大姐，您看着给，
喜欢哪一双啊，您随便试试，不合脚再拿回来换啊。这位大娘被孙云淼的一声大姐喊得脸红到脚后跟去了，从包裹里拿出一个细如缝衣针的东西拍到孙云淼的手里。
这是什么呀，细细的，头有个圆，像个小勺子，掏耳勺。
这大姐用根掏耳勺骗我一双崭新的布鞋，
正愤恨着，小弟弟老远跑过来：
大哥快点回家，有坏人欺负娘。